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6章4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 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5章第21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8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 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地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